美俄在沙地就俄乌战争首次会谈，美国对抗中共影响力，巴哈马成为新战场。台湾考虑向美国采购几十亿美元军事武器。中国每年800万人失踪，专家揭露黑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18号美俄高级官员正在在沙地阿拉伯首都里雅德举行会谈，咁可能是两国在冷战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对话。双方除了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性，还将会讨论怎样恢复美俄关系。专家预测会谈还可能谈论两个方向，包括俄乌领土问题和乌克兰未来的安全问题。其中就算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了，都很难达成真正的停战。这场会谈在里雅德的迪里耶宫展开，历时四个几钟头。俄罗斯和美国的代表团在沙地里雅德的会谈结束。法新社引述美方最新的消息说，美国和俄罗斯将会任命谈判团队结束乌克兰冲突。美国派出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和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而俄罗斯方面就由外长拉夫罗夫和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出席。这场对话不单止是高层外交官员的接触，也都是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铺路。在会谈之前，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说，川普是一位问题解决者，同时对他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表示肯定。美国官员表示，今次会谈只是初步接触，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是否认真考虑结束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今次会谈是川普和普京上星期通话之后的后续行动，目的是探讨和平化解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俄罗斯方面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开始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至于会后俄乌和平谈判的走向会是怎样，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说，我觉得取决于两大因素。首先第一大因素就是俄罗斯已经占领了的这20%的乌克兰国土，大约就是四个州，包括乌克兰亦都占领了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一小块地方。他们究竟会做怎样的处理，他们未来会做一个怎样的交换，这些都牵涉到非常复杂的谈判，这个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关键因素就是乌克兰在之后，即是一旦达成了停战的协定之后，乌克兰在未来的安全他怎样能够得到长期保障。众所周知，过去乌克兰是拥有核武器的，但是后来乌克兰因为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之后，相信了几个相应的西方国家，然后将核武器全部销毁，结果就导致乌克兰现在失去了整个国家安全的保障。所以如果说再想要重复过去布达佩斯备忘录的一种模式，显然乌克兰是不会接受的，这也是今次停战谈判最关键的。也就是说，今次停战谈判其实真正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说能够得到保障，能够得到解决，这样停战谈判它就能够成功。如果说其中就算是有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到，它都很难达成真正的停战。据 BBC 报道，在会议期间，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未受邀请。正在在阿联酋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美俄谈判之前和基辅的记者进行了视像连线。他表示，乌克兰不会承认没有该国参与的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另外，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在17号访问阿联酋之后和记者的视像答问，泽连斯基被问到是否打算在和谈中考虑中共。泽连斯基并不排除中共参与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是他指出，只有那些能够对承担安全保障、援助 和阻止俄罗斯侵略负责任的国家才应该坐在谈判桌。他指出，中方已经开始表现出向普京施压结束俄乌战争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当美国和俄罗斯会面的同时，欧洲各国领袖也都紧急在巴黎开大会，但是看起来会议进行并不顺利，依然四分五裂。八个欧洲国家的元首和北约秘书长齐集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峰会，但是峰会早前就明确表示更广泛的共识仍然无法达成。巴黎会议未能达成有意义的结论，那似乎亦都证明了川普政府对有关欧洲参与即将举行的基辅和莫斯科会谈的怀疑是正确的。观众朋友，泽连斯基在17号突然表示不排除中共亦都参与和平谈判的可能性，这样美国会不会同意给中共亦都参加？如果你认为不会，美国同俄罗斯直接倾就是为了避开中共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有可能但是机会好小，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会，不是中共在背后捣乱，不如拉埋他上台摊牌，请按三指。如果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你留言。美国同中共在美洲的影响力竞争日益激烈，随着中共推动巴哈马签署一带一路，美中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角力亦都浮面。川普政府希望在强力对抗中共之前，能够稳定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川普总统是非常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未来和中共的角逐不会少，但是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因为凡是看清中共本质的都不会和中共为伍。近日美国驻巴哈马的高级外交官公开批评中共在该地区的恶意影响，同时重申巴哈马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去年12月，美国总统川普任命前榄球明星沃克为下一任美国驻巴哈马大使。如果得到确认，那将会是十几年来美国首次向这个岛派遣大使。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表示，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中共国和巴哈马两国地理中心的直线距离，他们之间的飞行路线是8228英里，而巴哈马距离美国东海岸只有50英里。当一个野心勃勃同时从来不守规矩的竞争对手由千里迢迢之外搬到你家门口那阵，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危机意识，特别是他的意识形态是大多数人所不齿的，又不讲普世价值观的时候，那就更应该警惕他的动机。14号美国驻巴哈马临时代办弗尼殊在首都拿苏的一次活动抨击中共，他表示中共承诺了很多，但是兑现的就很少。这番说话是在中共驻巴哈马大使严家荣公开敦促巴哈马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讲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埃里斯认为，虽然巴哈马还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可能带给美国威胁。巴哈马位于大西洋西部，由700多个珊瑚岛礁组成，拥有大约40万人口，总面积比美国的康涅狄格州还小。它以干净的海滩出名，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之一。不过1997年巴哈马和台湾断交，同时和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共就开始以商业投资、大型使馆等形式不断将触角伸入巴哈马。宁静分析说，值得留意的是1997年李嘉诚驻资巴哈马那阵，即是该国和台湾断交的时间。关于李嘉诚，我们亦都讲过，他的港口版图的发展和扩张正正配合了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投资网络，所以说中共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经济输出达到左右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目的，而他在某些国家的确达到了目的。 但是中共的手段通常是卑劣的，兼且不长久。他们会先向这些国家划个大饼，承诺在一定时间之内输入一定资金，但是通常都是一个骗局。爱里斯认为，在美中冲突那阵，中共拥有的港口设施为他提供了维持人员和军事力量的机会，那可能用来监视或者干扰美军的部署行动。宁静表示，中共的港口布局已经不是微妙了，而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布局在战时都有明显捻住美国喉咙的战略作用。2023年，李嘉诚控制的一个波兰码头就拒绝美军停泊，原因是这些美军是向乌克兰提供物资的。李嘉诚是个商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主使人是中共，这样中共为什么要将自己隐藏在一间貌似私人控制的香港公司后面呢？而且由这个拒绝美军停泊的事件来看，谁还会相信中共在海外的扩张只是为了经济目的呢？由于美国历来和巴哈马保持强而有力的关系，川普政府承诺将会重振美国在美洲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加勒比政府研究所研究员考斯韦尔认为，如果巴哈马将来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关税，而这对巴哈马的经济绝对是毁灭性的。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導致的代謝問題，幫助調節身體機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腎過濾。這些產品能夠幫你保持日常健康狀態，減少疲勞，提升整體健康。每個人的體質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議你在用之前先要諮詢醫生或者專業營養師，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養生方式。台湾面对中国持续威胁，加强国防战斗能力是首要课题之一。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讲法，指台湾政府正在试图由美国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希望能够获得川普政府的支持。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开的门肯定会比拜登政府要大得多。根据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这项购买武器计划目的在于对美方表明台湾应该致力于防御的态度。另一名消息人士就透露，台湾将会提出一项特别的国防预算，优先注重精准弹药、防空升级、指挥和管制系统、后备部队装备以及反无人机科技，包括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购买武器计划的金额应该介乎7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针对购买武器的具体内容，台湾国防部就拒绝评论，不过表示正在致力于发展国防。而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评估说，目前看来台湾有可能采购到的军事装备，一个是 E-2D 鹰眼预警机，另一个就是爱国者导弹。除此之外，海防方面有可能会购买美国退役的军舰，譬如说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滨海战斗舰。至于 F-35 战斗机是台湾一直想购买的，但是美国军方一直不愿意放行的武器装备。 一个好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担心技术泄漏。目前看起来，台湾获得 F-35 的可能性也都比较低。如果不能够获得 F-35 的话，其他空军装备也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而针对路透社的报道，白宫并没有即时回应。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日前曾经表明，他希望加快交付武器给台湾。消息人士仲表示，期盼在中共持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赢得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支持。周子定认为，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川普政府开的门肯定会比拜登政府要大得多，因为川普政府一直要求台湾要加强自己的防卫，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购买更多的武器。所以台湾愿意向美国买武器，川普政府肯定是愿意提供的。譬如说E-2D鹰眼预警机，拜登政府过去几年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出售给台湾，但是川普上台之后，这个现状肯定会得到改变。其他的武器装备，台湾亦都可以慢慢同美国谈。近年来，中国频频出现小朋友失踪的案例，令人担心。近日云南八岁细路女失踪案引发公众关注。诡异的是，这些寻人消息和相关贴子竟然很快就被删除，甚至连讨论该事件的账号也都被封锁。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指出，中国每年有800万失踪人口，而中共的反应竟然是封锁消息，打压家属，隐瞒事实。1月19日，云南腾冲市青铜岭的八岁细路女尹少楠，在家人陪同到山上玩的时候神秘失踪。家人立即在社交平台发出寻人启事，众员红100万征集有效线索。不过这些寻人启事竟然很快就消失，相关的贴子被删除，就连讨论该事件的账号也都被封锁。17日，赵兰健在 X 平台发帖文话，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失踪人口问题的调查记者，他立刻意识到，这不单是一宗普通的失踪案件，而是中国失踪人口黑幕的又一例证。14日，他联系了一位曾经因为报道胡音宇案和唐山女子案而分别两次被警方拘留20日的自媒体人士，对方告诉他，尹少楠家属已经被地方政府叫了去倾偈，禁止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发出新的寻人消息。中共官方一直对失踪人口数据隐瞒避忌，在互联网流传的数据每年始终在100万至200万之间。不过在2017年中国新闻社的一篇报道当中，福建省公安厅无意泄露了一项惊人的数据，中国每年失踪人口高达800万。赵兰健指出，每年800万人失踪，那就意味着每日有22000人消失，每个钟头有900多人消失。那不单止是一个数字，而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不过中共政府就保持沉默，实在令人怀疑中共政府在隐瞒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赵兰健提到，在中国官方媒体绝对不会主动报道失踪人口的真相，而一些美国主流媒体竟然也都隐瞒这些事实。他说，当铁链女案引发全球关注的时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这些媒体曾经对他进行采访，但是之后就竟然集体禁住不报道。赵兰健说，更荒谬的是，几年之后，纽约时报记者王月梅再次联络他，试图炮制一篇名为《谁在打压铁链女》新闻报道的文章，希望他配合演戏，帮纽约时报洗白。他毫无犹豫地拒绝了，同时揭露该报本身就是隐瞒铁链女真相的幕后黑手。他揭露，除了英文世界的新闻封锁，中共还在美国中文媒体里面安插了大量宣传人员，这些人渗透到美国新闻机构，负责控制涉及中国新闻议题、打压不利于中共的报道。赵兰健指出， 中国的失踪人口问题不单止是小朋友有拐被卖那么简单，它还涉及更黑暗的强制器官产业链。他坦言在中国调查失踪人口问题的任何人都面临巨大的风险，而在海外压力同样存在，特别是当西方媒体和中共串谋封锁新闻那时，真相传播的难度就更大。赵兰健提醒说，中国的父母必须要提高警惕，保护自己的子女，不要让他们成为下一个尹少男。同时他亦都呼吁见到贴文的人尽力传播，令更多人知道。他表示，在黑暗的时代，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